正好像大多数其他的类型的著作一样，启示录解经的第一个步骤是要看一看当时的情况，我们要把当时的情况重新建立起来。为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呢还是建议你一口气把启示录读完，明白全书的主要的目的。我们这个时候不必想要了解每一个细节，就让我们的阅读好像是一个即兴的表演，让这些意象从我们的面前经过，有如一波一波的浪涌向海滩一样，直到我们对这本书和它的信息有一个很敏锐的感受。此外，我们要来读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把重点扼要的写下来。我们读，特别是回头读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可以特别找出所有约翰的读者是在他的患难里一同有份的这一类的经文，也就是受苦的经文，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看出来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的背景。例如在七封书信中间，我们可以摘记二章三节、八到九节、十三节以及三章第十节重复出现的得胜的、得胜的这个词句。在四个骑士造成了毁坏以后，揭开了第五印，就是在六章第九到第十节显出基督徒寻道者他们为道与见证而被杀这一类的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列下来。七章十四节，那一大群将永不再受苦的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在十二章十一十七节，苦难与死亡又与做耶稣的见证连在一起。第十三章到二十章特别说明苦难与死亡是受所造成的，这些都是有关死亡、苦难等等的经文，而且他们与道与见证有关，你可以把它一一的列下来。我们知道在约翰的时代有两段时间教会受到特别大的压力，一段就是尼禄王的时代，公元54到68年，还有多米田的时代，公元81到96年。当时罗马帝国势力扩展，军力强大，经济发达，政治独裁，以至于君王骄傲，自尊为神明。启示录十三章受的表现写明了政权发展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高举自己，完全反抗神。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肯称该撒为主的教会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这个主题是我们了解历史背景的一个关键，也充分地说明这一卷书写作的原因和目的。约翰本人就是为了他的信仰而被放逐，其他的人呢也是为耶稣的见证而受苦，有一个人甚至丧命了，二章十三节那里说。所以当约翰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明白对于那些拒绝拜受的人来说，他们现在的苦难不过是灾难的开始而已。同时他也不十分确定整个教会是否已经预备好了自己来面对将要来临的苦难，所以他写了这个预言。预言的主题也十分清楚，教会与罗马帝国一定会发生冲突，最初的胜利似乎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所以呢，他警告教会苦难与死亡就在前面。的确在情况会变好之前一定会变得更坏，六章九到十一节那里有说明。约翰也非常关切这一群信徒他们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投降，在十四章二十一章约翰都有如此的说明。但是他的预言里面也有很多鼓励的话，他说因为神掌管万事， 基督掌握了历史的钥匙，教会也在他的手中。一章十七到二十节很明确地说，因此教会甚至于借着死亡而得胜。十二章十一节那里说，神最后会将他的愤怒倾倒在那一些造成苦难和死亡的人身上，而且呢，神也会将永远的安息赐给那一些忠心到底的人。当然，在当时的处境里面，罗马就是那个要受审判的仇敌。我们还要说的一件事，就是解释启示录的关键之一，就是约翰对两个词或者观念所做的一个区别，一个是苦难，一个是愤怒。我们如果分清楚的话，我们会误解启示录中间所说的苦难，也就是患难或者是死亡，显然是教会所面对的，所要忍受的，而且要继续忍受的。另外一方面呢，神的愤怒是指他的审判，愤怒要倾倒在那一些使神的子民受苦的人身上。启示录一直让我们看出来，当神把他的愤怒，可怕的愤怒倾倒在那些仇敌身上的时候，神的子民是不必忍受这样子的愤怒。同样的情形，神的子民确实会在仇敌的手下受苦，但是他们不会受神的愤怒之苦。基督徒之所以会受苦，从经文里面启示录六章第九节那里说，是因为他们守神的道，以及为耶稣做见证。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但是他们所受的苦不是永远的，他们一定会与被杀的羔羊一同得胜。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那里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这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定得胜。接下来我们要看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启示录的文艺脉络。在这个步骤中间呢，我们首先要找出全书的结构，然后一段一段的解释它们。我们不但要问每一个意象的原意是什么，而且我们要问这些意象在整卷书中有什么功用。这一卷书启示录的结构是非常富有创意的一个结构，每一个意象都是构成这整卷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看这一卷书就好像看一出伟大的戏剧，最早的几场好像是舞台和为舞台和全体演员做了一个准备。我们一定要先看前几场，我们才能够了解后几场以及后面的整个剧情。第一到第三章这一段呢，是整出戏的一个舞台，而且向我们介绍非常重要的几位演员。第一位演员就是约翰，一章一到十一节介绍他，他是整卷书的一个叙述者。他因为相信基督而被放逐，他有先知的洞察力，可以看出现在的逼迫不过是将要来临之事的一个预兆。第二个演员主角呢是基督，一章十二节到二十节，约翰所用的意象一部分是来自于但以理书第十章，他描写基督是历史的主以及教会的主。尽管现今有逼迫，神没有失去控制，因为只有基督掌握了死亡与阴间的钥匙。第三个演员是教会，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在给七间教会的信里面，约翰对教会有鼓励也有警告，告诉他们逼迫已经来了，教会还要受到更多的逼迫，教会内部也有很多的问题会威胁到他，但是得胜的人将会获得最后的荣耀。 第四章到第五章，教会看见了一个很壮观的意象，以及将来的敬拜和赞美，这些都是向教会说明神在至高无上的权威之中呢，他在施行统治。在第四章有说明，有一些圣徒可能怀疑神是否真的在行事，神是否真的在关怀他们。约翰提醒他们说，神的狮子就是羔羊。第六章到第十六章，这一段是这一出戏的主体。整卷书三次把意象以七个为一组，一个非常巧妙的结构把它呈现出来。这三组呢，第一组是六到七章，第二组八到十一章，第三组十五到第十六章。每一组里面我们都发现前四项联合起来构成一个意象。第六章到第七章还有八到第十一章呢，它接下来的两项也联合起来表达另外一个事情的另外两面。在第七个项目展开之前，中间都插进了两个意象。在最后一组，就是十五到第十六章中间呢，最后三项它是将它合成一组，没有插入意象。我们来看一看下面所做的一个分析图。第六到第七章，七个印展现了苦难。第一，白马骑士代表着得胜。第二，红马骑士代表着战争。第三，黑马骑士代表着饥荒。第四，灰马骑士代表着死亡。这是说到信徒所受的苦。然后第五的印带出来的是寻道者的一个问题，要等到几时呢？第六个印展现的是神的审判，地震，谁能站得住呢？接下来插入了两个意象，一个意象是十四万四千人受印，第二个意象是各国各族各民的人都聚集来。那里说到天使与圣徒，也就是他们被羔羊的血洗净穿着白衣的圣徒，在神的宝座前侍奉他。最后的一个印带出来的是神的愤怒，那么这个愤怒又带到了下一个意象，也就是八到十一章的七个号。那么这个七个号呢，透露出神的审判的内容。第一个号带来的是地的三分之一毁坏了，第二个号海的三分之一坏了，第三只号江河的三分之一被破坏了，第四只号天象的三分之一黑暗了。这是表示审判的一部分，包括了自然界的大混乱。第五个号出来的时候说到蝗虫使人痛不欲生，第六个号带来的是四个使者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两个号所说明的是说到审判来自一大群的野蛮民族和大的战争。在第六号之后插入了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天使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第二个意象两个见证人被杀以及复活。 这两段说明的是神自己将他的见证人高升，虽然他们死了，但是他们又活了。最后一支号，第七个号，带来的是基督要作王以及他的愤怒。世上的国成了我们的主和主基督的国。这是大纲六章一直到第十一章的大纲。所以我们从教会的苦难以及神对教会仇敌的审判，可以被带入到神最后的胜利。但是这些意象还没有结束。第八到第十一章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大的意象，十二到二十二章就叙述了这些审判与胜利的一些细节。十二章可以说是整卷书的一个神学关键，因为有两个意象使我们看到撒旦接力要消灭基督，结果呢是他自己被击败。因此我们在新约重复出现的一个观念，就是已经来临尚未完全实现的这个观念之中，撒旦显然他是已经被击败的仇敌，但是他最后的结局还没有来到。因此由于救恩已经来到世上了，世上已经有喜乐了，但是这个喜乐也还没有完全，地上仍然有灾难会临到教会。撒旦知道他自己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向神的子民施行报复。撒旦已经受审判，但是最终的结局尚未来临。第十二章那里说到撒旦要向神的子民来报复，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就明确地说这个报复是怎么样借着罗马帝国以及借着罗马皇帝，罗马皇帝要求信徒对他忠贞，所以这样的报复就临到了当时约翰的教会。第十五到十六章呢，有七个碗预表了末了的七个灾，说明了罗马帝国和他的皇帝注定要灭亡。第十七章一直到第二十二章是用两个城市的故事，好像是双城记，来结束了启示录这一卷整卷书。死亡之城就是罗马，因为他们参与了逼迫神的子民，他们被定罪。接着出现的是神的城，神的子民永远要居住在其中。那么这个是启示录的整体的一个内容的大纲。我们来看看解释启示录的释经问题。解释启示录的难题跟第十章所讨论的先知书的难题很像，因为他们都提到他们看见尚未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从我们历史的观点来看呢，那些事都已经发生了。像约翰所看到的罗马帝国，当时他是看见未来，但是呢我们从现今来看，罗马帝国确实已经暂时受到审判了。从神在启示录所论到神审判的理由，我们可以很正确的来假定，神总是会审判那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一些为了一双鞋子而将穷人踩在脚下的人。同样，我们也可以假定，那些不公、不义、逼迫基督徒的政权，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正如当年神的审判临到罗马一样。同时，我们也听到神的话说，做门徒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免于苦难和死亡，但是神预言了，应许我们会借着他而得胜。路德说了一句话，说得好，他说：“黑暗之子纵然狰狞，我们不因他而站立。他们可以杀害身体，神的真理依然长存，他的国度无穷无尽。” 因此启示录是神对受苦的基督徒和教会所说安慰和鼓励的话，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神总是掌管一切。这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需要一再听到的神的话。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这句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这一本书。一些当时对约翰时代所说的话，常常跟末后将来真正末后的一些事情所说的话集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例如第十八章似乎是说到罗马帝国的灭亡，但是呢，那些对于当时现世的审判所做的描写和那些观念，是不是也是暗示将来世界最终的灭亡呢？最终的结局呢？我们要如何来处理这一类的经文？以下给你一些建议。第一，关于未来的描写不过是一个描写，每一个描写的细节不一定会照字面的意思的描述来一一的应验。所以在前面四个号宣判临到自然界的灾难是神审判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够期望这些描述会照着字面的意义来应验。海的三分之一，地的三分之一，天象的三分之一被破坏，我们不能照字的字面意思来了解。第二，某一些描述它主要的目的是表达审判是一定会来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快要来立刻会发生。所以当撒旦在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中被击败的时候，而且他被摔在地上的这个描述，我们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但是这个不多意思不一定是很快，比较像是有限。事实上撒旦将来要被永远捆绑究竟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也不能替他定出来何年何月何日。第三，有一些描写将当时所发生的事与末世的事密切地把它联合在一起，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个是同时发生的事情。很可能当初的读者在读到这样的记载的时候，他们以为是同时发生的事。审判与救恩末世的层面应该会让我们察觉到许多描写可能是尚未完全实现的层次。至于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哪一些事是尚未完全实现，是属于未来的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原则，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做太多的臆测。例如这本书本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预言共产国家的存在，也不是在预言欧洲联盟的出现，也不是要提供历史最末后结束的一些细节。第四个原则，虽然许多的描写可能有第二个还有尚未应验的层面，但是呢，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关键来确认这些事。比方说敌基督就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例子，他到底是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到四节所说的是一个确定的人物呢，还是像启示录第十三章到十四章说的他是以罗马皇帝的身份出现，又好像是像约翰一书二到十八节用一个很笼统的方式说是指着那些不认耶稣是基督的那一些领袖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样了解这一个与我们未来有很大关系的人物呢？其实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教会已经看到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统治者是敌基督的化身。希特勒无疑的符合这一种描述，对这一代的乌干达的人来说，伊迪阿敏也是一个敌基督者。 就这种意义来说，许多敌基督的会一再不断的出现。但是那个随着末世的事件最后出现的世界性的人物到底又是哪一位，又是怎么样的呢？启示录十三到十四章所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吗？我们的回答是不一定，也许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发现新约的经文有的时候是模棱两可，这就要提醒我们要谨慎而不要武断。第五，有一些的确就是完全末世性的描写，我们就必须依照末世的性质来了解它。像十一章十五到十九，十九章一节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我们就知道完全都是末世的一个描写。圣经从一开始就说到神和他的创造，创世纪二章九到第十四节提到伊甸园中生命树和那里的河，但是人因为犯罪而失去了它。我们可以说创世纪第二章是一个失落园的故事，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在最后的结论的里面，启示录二十二章一到五节说到神和他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这一段经文说到生命树和生命河。人犯罪所失去的在新天新地中间实现了。在二十二章一到五节那里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暗，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新乐园的实现。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确实知道这一切这些细节要怎么样实现，有一点很确定的就是神将来必定会成就这一切，神会按照他的时间和他的方法来实现。在他来之前，我们借着聆听以及遵行他的话，在已经来临的世代中将他活出来。我们要与约翰、圣灵和心腹同声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